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腓力士人在战场上胜了以色列人，并且把以色列人抬到战场上去神的约柜给缴获了。本来是件得胜的事儿，荣耀的事儿，可没想到他们全都落在了神的手里，神在他们的大后方治他们，惩罚他们，彰显神的能力和他的荣耀。败坏腓力士人几乎是让腓力士境内全体人民一起全都得了痔疮，说俗了就是后门流血，而且还疼。不但如此，耶和华还让他们地里边闹鼠灾，把粮食全都给祸害了。为这事儿，腓力士人吃了大亏。他们知道把耶和华的约柜抢过来是一件错误的事儿，不是胜利乃是失败。他们甚至觉得好像中了以色列人的计，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在战场上，让我们赢，让我们抢，抢回家以后闹灾。所以他们决定必须得把约柜送回去，但怎么个送法，这就是问题了。他们知道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军事决定、政治决定，或者是一个什么外交决定，因为送约柜这事儿跟神有关系，是通灵的。可腓力士人他们弄不清楚什么是真神，什么是假神，什么是迷信，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他们觉得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神，自己呢有自己民族的神，比如说大衮呐、二衮呐。他们觉得只要是在庙里头工作的，无论是祭司啊还是算卦的，只要是神职人员，对属灵的事儿就全都明白。况且这时候要真想去找个以色列的祭司来，第一不可能，就是可能的话也没有了呀。因为以利死了，以利的俩儿子也被他们给杀了，所以他们能请来的这些祭司啊，全都是拜偶像的，侍奉假神的。咱进一步更确切地说，这些人都是敬拜魔鬼撒旦的，因为在真神以外的一切属灵的东西全都是邪恶的，全都是属于魔鬼的。那您说说，请几个侍奉魔鬼的祭司来为如何处理耶和华的约柜出主意，他那主意能出到哪儿去？耶和华最忌恨的就是拜偶像的，他为以色列人定的十诫前几条说的就是这个，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也不可以做各种各样被造之物的像来祭拜。所以当腓力士人向这些个祭司啊、算卦的、占卜的问他们说，我们应当向耶和华的约柜怎样行，请指示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神的约柜送回到原处，又要献什么为赔罪的礼物的时候，这帮人就数了数所有在场的腓力士首领，一共有五个，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当照着腓力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作为赔罪的礼物，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败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这样一来，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可以减轻一点压力。一听这话，这几个首领把眉头全都给皱起来了，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说的是什么呀？要说赔金子就告诉我几斤几两就完了，给金条、给金锭、给金块，做什么雕塑、铸什么像啊？哦对了，铸什么像？老鼠？这老鼠还好办，可你前边说那就难了，那它是做圆大的还是做一钥匙链那么大的呀？象征象征就完了。祭司们马上回答说，做圆大的，当然是圆大的，把金子给我们，我们找人给你们做。这帮首领们彼此一琢磨，就说做逼真的五个大田鼠的确也不老少金子，可这要做五个痔疮出来，这得从哪儿算起呀？这内痔外痔全都做吗？ 要是做局部的呢还好说，可是做完了这谁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呀，跟一糖耳朵似的，乱七八糟的一大金疙瘩。可这要是做整体的，连屁股蛋子都得做进，那得用多少金子呀？况且照谁的做，谁好意思给艺术家撅半天给他当模特啊？做的像吧难看，做的不像呢恶心，所以他们就犯了难了哟。于是祭司们就说，你们甭管了，把金子交足了吧，这事儿啊由我们找著名的雕塑家来做艺术加工和艺术处理，你们几个人选好了到时候找谁的做就是了。至于咱怎么把这东西送回去呢，这次就不能用士兵了，你们呀得坐一辆新的车，将两头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然后把牛犊子关在家里边，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再把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头放在柜旁，这样就可将柜送去了。大家一听这主意，彼此就开始议论起来了。母牛它本来就不肯驾辕，再加上圈里头还关着吃奶的小牛，那赶车的就是打死那牛它也不会往别的地儿走啊，那还不得拼着命的往家冲。一听这话，出主意的祭司举起手来让大家安静，告诉他们说，其中的学问就在这儿，按照天性母牛的确不肯离家，可咱要还约柜就得看看这俩牛是不是直着往以色列境内走，如果不用赶不用打不用催，这俩牛宁可离弃家里头的小崽儿往以色列境内去，那就证明这大灾难啊的确是耶和华降在咱们身上的，否则啊恼了半天就是一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大巧合，让咱们这一大群倒霉的人偶然给遇见了，并不是耶和华的手攻击我们。大家说有没有道理啊？众人们听了以后都点头，觉得这主意有意思，属灵人他就办属灵事儿，出着属灵的牛主意，这方法的确牛，牛到可以测验神，说不定一切就都是一个大偶然呢。于是腓力士首领们就下令让大家这样行了，他们将两头有奶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放在车上，结果东西刚一放好，这两头牛就把车给拖走了，就跟有自动遥控装置一样，二牛直行大道往以色列境一个叫博士麦的城市就去了。两头母牛是一边走一边叫啊，叫声虽然凄惨，但是不回头也不偏左右，腓力士的首领们全都跟在后边，一直到博士麦的境边停下脚步以后，还目送着这车往前走呢。他们这么跟着，一是想看看究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二是有那么贵重的黄金礼物在那车上，万一有个劫道的再出个三长两短的，事儿不是就更麻烦了吗？抢了约柜那倒无所谓，谁抢谁得痔疮，可那金子还艺术品什么的值不老少钱呐。那好，咱放下腓力士人不讲，咱讲讲以色列人。自从他们打了上次那大败仗以后，精神头可是大减呐。34000能打仗的男人死了不说，管事儿的祭司们全都死了，圣殿里的约柜也没了，让腓力士人给夺走了。打完了败仗以后，与腓力士人签订了多少不平等条约咱也不提，反正战败了就得服输，人家要什么咱就得给什么，人家让咱干什么咱就得干什么。他们在家里头哭天喊地也好，他们到会幕空的圣所前向神求告也好，总而言之他们是没少忙活呀。大家心里头难受，谁全都惦记着神的约柜在敌人的手中到底如何了。可是奇怪的是，这次打完大败仗以后，腓力士人对他们没怎么着，好多不平等条约都没有来得及实行，那边也很少有人过来逼债， 似乎当兵的全都放假了，种田的也全都在家里头过节，以色列田间的老鼠少了，甚至绝了。后来一打听，全都跑到腓力士人地里头去了，而且还在那边大大的繁殖。后来又有消息传过来说，所有的腓力士人都蹲在厕所里头拉血呢，说痔疮膏痔疮栓呐，全都脱销了，根本供不应求。那些会动脑筋想赚钱的犹太人们也琢磨着怎么向敌国出口一些痔疮用品，不管是真药假药的，只要有痔疮俩字儿都特别好卖。后来就又有消息传过来说，在腓力士境内所有出的这些事儿啊，全都与神的约柜有直接的关系，约柜到哪儿，哪儿的腓力士人就闹灾，而且连腓力士人所敬拜的神全都倒了大霉了。这下以色列人开始明白过来了，是他们所敬畏的神耶和华亲自向以色列的敌人进攻，用大能的手惩罚他们。所以在这半年多以来啊，以色列民众所传说的事儿全都是腓力士人的倒霉事儿。这不是今天也是这样吗？以色列境内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麦子，大家嘻嘻哈哈的，还拿腓力士人那点糗事开玩笑呢。结果举目一看，先是被吓着了，通往腓力士的大道上来人了，而且来的不少。再仔细看，脸都吓绿了，因为在那飘扬的旌旗当中，所有五位最有名腓力士人领袖的名号全都在。这还了得，五位领袖亲自出马，这报起仇来还不把我们以色列地给平了。所以胆儿大的赶快回去急忙报信儿，胆儿小的全都卧倒在麦田里一动不敢动，等着腓力士人来收拾他们。可等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生，只见一崭新的牛车被两头闷闷直叫的母牛拉着，一直走到约书亚的田间，车就停住了。大家缩着头定睛一看，哎呦，这是什么呀？这车上放的不正是咱们朝思暮想神的约柜吗？大家一下明白了，是腓力士人来还约柜了，他们受不了了，给咱送回来了。这不是吗？所有的腓力士人全都排了一大排，齐齐的站在那边界边上，脸都朝着以色列这边看，但谁也不敢迈过来一步。博士麦人顿时就欢腾起来了，他们高兴啊，他们激动啊，高兴激动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大家一想，这得感谢赞美神呐，咱得献祭呀。是啊，咱得献祭呀，好久没献了。可献祭的规矩是什么？咱们该怎么献呢？哎呀，你问那么多干什么？献祭你还不会？这不是有牲口吗？两头大活牛，来，咱把这牛车劈了。说话间劈着啪嚓，这牛车就变成了一大堆柴火了，这两头母牛也被宰了。正好就在牛车站脚的地方，约书亚的田里有一块巨大的磐石，众人们就把磐石当作祭坛，劈了车宰了牲口，就将这两头母牛献给了耶和华当作燔祭。随后利未人还将耶和华的约柜以及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那一天博士麦人就这样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了耶和华。站在边境上远远观看的五个腓力士首领见此情景，心里头也就踏实了，转身带着人马回了他们的城市以格伦。具体腓力士人民的痔疮好没好，如果好了是当即马上就好了呢，还是需要很长一个疗养过程，咱这就不说了。咱回来说，在以色列的博士麦人，他们那天可是在全以色列地把风头给出尽了，他们等于立了头功啊。那是腓力士众首领亲自把耶和华的约柜送回到博士麦人手中的， 而博士麦人又在田间的磐石上为耶和华献了燔祭和平安祭，当时还有利未人专门在那儿操作，所以全城的人几乎全都到那儿围观去了，老老少少的加起来恨不得有5万多人，把那麦田给挤了个水泄不通，踩得跟长院那么平。这耶和华的约柜平时都是藏在至圣所里头，现在被陈列在麦田中间的大磐石上，哪个以色列人不想到这儿来一饱眼福啊？结果您猜怎么着，出大事了，就是挤在最里头离着耶和华约柜最近的那一圈人，嘿，咔嚓咔嚓咔嚓，全都死了，当场被耶和华击杀，这横七竖八的就躺下去70个，仔细一看还是利未人为多。哎呦我的老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众人们这才知道大事不好，就开始嚎啕大哭起来啊。百姓们因耶和华这样大大的击杀他们，心里头才明白过来，他们办错了事儿了。那耶和华的约柜是让你们这么围观的吗？腓力士人不知道也就罢了，可你们是什么人呢？神的选民，犹大支派约书亚的后代，而且还有这么多利未人在，你们本应该知道如何侍奉耶和华，可到现在你们糊涂成比外邦人还不如，披了牛车在田里头用母牛献燔祭和平安祭，这是以色列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儿。献燔祭与平安祭向来都是公牛或者是公羊，结果你们倒好，拿着从敌人那边送来的东西就地取材，自己一毛不拔，在麦田里头就给献了，并且把腓力士人做的什么金老鼠金痔疮的放在约柜的旁边，还想就这样讨耶和华的喜悦。不但如此，还带着众百姓围观，你们全都忘了当时摩西是怎么嘱咐百姓，人不自洁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那一天神虽然靠着自己的大能把约柜带回到以色列民中，但对无知的以色列民，神那天可真是严加管教啊，这哗嚓一下70条人命就没了，那严厉的程度要比对腓力士人凶得多呀。神管教起他的子民来，那可是玩真的，就像是亲爹管亲儿子一样严厉。您看哪个当爹的发那么大脾气去管别人家孩子去啊？不是都对自己亲生的儿子凶吗？以色列的神也是这样，对腓力士人砸砸神像得得痔疮也就罢了，可是对以色列人神管得可真够严的呀，不出人命这群孩子就管不好，就永远学不会。这下好了，大家一下醒过来了，就开始哭着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我们可伺候不起了啊！咱可得好好看看这约柜可以从咱们这儿送到谁那儿去最合适。结果您猜怎么着，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力士人那儿像个热山芋似的，谁也不肯收。这回到家了，进了以色列地了，这还没高兴多大一会儿呢，博士麦人已经受不了了，开始往外推了。所以啊，无论你是以色列人腓力士人，只要你是人，你全都是罪人，罪人在神面前就是无法势力。有人听到这儿心里头可能就该说了，这神怎么这么凶啊，难伺候啊。这个亲爱的朋友，听到这儿您可千万别这么想，我告诉你，神要是按照他完全圣洁公义的本性来做事儿的话，那么那一天在麦田里头围观的所有50070个人全都得死，一个都在神面前存活不了。神那天可是够开恩的，只灭了个零数70个，让那50000个存活，有机会悔改认罪，这其实是神的恩典。我现在跟您这么说，您可能不服气，说我狡辩牵强。 可是当时活下来那五万博士麦人马上就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了，但他们也知道自己不配，不配什么呀？不配活着，同时也不配伺候这约柜。于是他们就马上打发人去见基利耶林的居民，对他们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赶快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儿去吧。那您说他们干嘛别的地方的以色列人他们不问，偏偏要去基列耶林呢？是不是那儿的居民更敬虔，对神更忠心呢？这个呀很有可能，因为住在那儿的居民都是犹大支派的，而且他们是约瑟的后裔，他们是一群敬畏神的人，听到耶和华的约柜没有地方去，他们就毫无怨言地去接受。基列耶林人就从山上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了，并安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而且还专门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全职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就这样，约柜在基列耶林一放就是20年。那时候以色列全民的心全都倾向耶和华，先知撒母耳就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必须把所有外邦人的神，无论叫什么名字的，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时候以色列民还真就听话了，他们就把所有外邦人的神，无论叫巴利的还是叫亚斯他录的，全都从自己的家中除掉了，众民一心的单单侍奉耶和华。您知道神耶和华为什么对自己的百姓常常那么不客气，那么愤怒吗？第一是他们不敬畏耶和华，不把他当作独一的真神，第二，也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常常去敬拜外邦人的神。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肉眼看不见耶和华，就是有个约柜还老藏在至圣所里头，以色列百姓只是听说，谁都没见过。而外邦人的神可好，哎呦，哪儿都有卖的，随便一个什么自由市场啊，小摊上全都能买着。以色列民常常跟外邦人学，请个神像回家供着，这个就是让神特别愤怒的事儿。所以这战争完了，撒母耳就要代表神向以色列民说话了。他把以色列众民聚集在一个叫米斯巴的地方，在那儿撒母耳要为他们祷告耶和华。这米斯巴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米斯巴就是一个地方，以前以色列人也在那儿聚集过，向耶和华祷告。那这次神还是让撒母耳在那儿聚集全民，为什么不在基列耶林约柜所在的地方？那这个你问撒母耳，撒母耳也说不出来，反正神让他在米斯巴，他就召集众民在米斯巴。约柜在基利耶林，并不见得神就住在那儿，那一包金的造假木箱在哪儿装得了神呢？所以众以色列民就跟着撒母耳在米斯巴聚集，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全民进食，并诚恳地承认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就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因为撒母耳他不但是神所立的先知，他又是祭司，他不但是祭司，他又是士师，士师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大法官，为百姓做评判的。可事情就是这么怪，当以色列百姓灵里边软弱远离神的时候，神会兴起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让他们受欺负，让他们受苦，他们就向耶和华哀求，耶和华就实行拯救，这样他们就可以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他们唯一的救主，是要以色列人单单侍奉的。可当他们真正回心转意，弃掉所有其他的假神，要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神的时候，撒旦又要兴起非利士人来攻击和扰乱神的百姓。 您要是想知道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请听下回分解。